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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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我非常的感谢主，因为人与人能够经常见面，特别是可以一起读经祷告，这是神所安排的，是神给我们的时间，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所以我非常珍惜在空中和弟兄姐妹相亲相爱，彼此带导，彼此追求的时刻。相信这些宝贵的时刻都有神丰满的同在，有圣灵的带领。当然我们也相信圣灵会充满在我们的中间，特别是借着他的话使我们得饱足，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带导。弟兄姐妹，你我们都可以彼此带导，好让我们在读经祷告听诗歌的时候心被恩感，赞美主。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要借着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的13到18节，在今天的这个生活百花园的单元里和您一起思想一个分享信仰的事。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机会分享信仰，因为我们旁边信耶稣的人不多，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基督徒坐久了，朋友都是基督徒，来往的都是基督徒，很少有机会认识没有信主的人。但是感谢主，在咱们国内有许多的邻居他们都还不认识耶稣，在我们工作的地方也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到底怎么一回事。特别是过圣诞节的时候，这是我们传福音最好的机会。话说啊，有一位陈弟兄啊，他在公司里面上班，他从来不会避讳自己的信仰，他总是让别人知道他所相信的是基督耶稣。虽然他的同事们并不在乎什么基督耶稣，也并不在意他到底信什么，只是后来有一次他们在工作的地方听说是复活节嘛，因为复活节啊感恩节都会放假，然后呢他们就会聚在一块儿。当他们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有一个人问说，好像听说复活节和那个逾越节有关系，但我们不懂这两者有什么关系。不过小陈呐，你既然是信耶稣的，你必定会懂得这些事，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复活节和逾越节有什么关系。陈弟兄就向他们解释上帝如何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并且告诉他们上帝在埃及降下了十灾，并且在这第十灾的里面杀了埃及人的长子，但是只有那些在门框上涂抹了献祭羔羊的血的人家，这个灭命的天使就会越过他们。后来主耶稣在逾越节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自成了献祭的羔羊，就一劳永逸地代替了所有人的罪，流血牺牲。在那一瞬间，这个陈弟兄忽然感觉到，诶，我现在不是正在为主做见证吗？是的，也由于这位陈弟兄他平常就不会隐瞒自己的信仰，而且他很乐意地分享他的信仰，他是用温柔敬畏神的心啊回答个人的。所以我们随时要准备好自己的心态，我们的态度，以便让别人有机会可以问我们，所以我们要准备好。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侍奉神的机会。那我们呢，在回答个人信仰的时候，我们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认识上帝的那些事。所以我们平常听讲道读经的时候，要把我们所听见的还有所看的经文要牢牢地记住，好让神随时可以使用我们。那么假如有人愿意和您谈论信仰，你应当要如何的回应他们呢？在今天我们所要攻读的这一段的经文 彼得前书第三章的13-18节里，彼得还告诉我们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看，要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求主让我们有温柔敬畏的心来分享我们的信仰，也求主为我们预备好这些分享信仰的时间机会，求主帮助。但是重点是，当我们分享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开始就用责备的话，这样就断了我们传福音的机会了。所以让我们有温柔敬畏神的心来分享，那圣灵一定会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帮助，赐给我们智慧还有合宜的话。好，说到这里，我们先攻读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请您打开圣经哦，一起攻读彼得前书第三章13-18节。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主题，求神赐给我们机会分享我们的信仰。请您打开圣经了。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的13-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事。圣经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圣经箴言25:11-12，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
说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许多人，许多不信耶稣的人都很好奇，因为他们也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别人对他就很好奇，有些人对主耶稣有好感，认为他是从神来的先知，老百姓们都喜欢听主讲天国的道理。当然也有一些人对主耶稣是存有敌意的，所以他们的问题都很尖锐。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想要陷害他，譬如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啊？那主耶稣说可以也不对，说不可以也不对。但是主耶稣就是主，就是神啊，他知道万人的心， 他知道他们心里在想做什么，但是主是神啊，他虽然道成肉身，看起来和我们平常人一样，可是他的里面却不平常。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对于主耶稣所发的问题，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断过。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这个问题就更多了。所以从第一世纪开始到今天，人们对于主的问题，尤其是复活的问题、创造的问题、天堂地狱的问题、永远的家乡的问题，那可多了。当然问问题的人有好多不同的心态，有人仅仅是好奇，有人仅仅是想要听一听你们到底都在说些什么，当然另外有一些就是想要看看笑话，知道你们根本就答不出来。而且问问题的人早就已经想好了一套如何奚落基督徒。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不怕别人问问题，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也不怕别人问问题。你只要有问题，主耶稣一定有答案。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效法基督，所以我们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正如圣经在第三章今天所攻读的经文第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为什么圣经说只要呢？只要这两个字就暗示，除了我们所做的之外，那其余的事神就会为我们负责。可见使徒彼得就将苦难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所要负责的，那就是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而其余的事神就会负责为我们担当一切，管理一切。什么叫做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呢？意思是说让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实际上是做主，居于重要的首要的位置，不可以随意的侵犯我们的主，或者是使他在我们的心中受到委屈。只要我们心中将主耶稣的圣洁、祭邪、荣耀以及一切可以尊荣神、敬畏神的事，不敢随己意行我们心中自己高兴要做的事。所以敬畏神就是使我们在人的前面不随己意，不敢放肆，不敢傲慢，也不会在那些故意挑战者的面前因为怕别人的恶势力而胆怯，不敢回答，不敢说话。所以一颗敬畏神的心可以使我们在态度上、在话语上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蛮有智慧。当然有一些人对于基督徒好奇发问，也是因为看见基督徒有美好的生活见证。首先他们看见基督徒会体恤人，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我们所讲的不是个体，讲的是全体。全体就是身体，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因此我们的信仰非常讲究，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全身也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的时候全身也可以一同喜乐。所以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应该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个在今天的社会上是少见的。因为能够体恤别人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体恤与自私是不可能同时共存的。有一颗体恤别人的心，只有在忘我以及怜悯别人痛苦的时候才能够应运而生，这是一颗基督的心。所以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掌权，我们的心里就有体恤的心，这个是世界上真是少有的。另外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标志也让不信的人看见我们有兄弟之情。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这个彼此相爱是命令，这也是神对我们非常严峻的肯定。圣经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的心里。这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 十四节到十五节所说的。这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爱神跟爱人是不可能分割的。这一点也是教外人士看见我们因为彼此相爱而产生的影响力，影响到基督徒舍身忘己地把福音传到地极，带着他们基督耶稣的爱传到地极，对人有慈悲怜悯。尤其是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还能够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叫谦卑还有宽恕。当然这个世界上的人对于基督徒的谦卑是很好奇的，因为人很难谦卑。那为什么基督徒那么容易就谦卑了呢？因为基督徒知道我们都是被造的，基督徒也认识到如果他们离开他们神的能力，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就是无能为力。看到这一点，基督徒还有什么可以不谦卑的呢？虽然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得到神的恩赐，有些人在科学、医学、建筑学各方面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与众不同。可是越是有本事的基督徒，他们看来是越平常，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乃是靠着神而活，所有的聪明、智慧还有机会都是来自于神的赏赐。而且他们在祷告敬拜中来到基督的前面瞻仰他的荣美，谁能够与这位无瑕疵的人子主耶稣比较呢？因此基督徒能够谦卑还有宽恕，这个宽恕是基督徒蒙召的时候所得到的第一个礼物，就是神饶恕了我们。同时神说，我饶恕你们，你们也要饶恕人。在福音书马太福音里，我们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还一再地说，我们要饶恕别人，神才会饶恕我们的亏欠。这样一个接受神饶恕的基督徒怎么能不饶恕别人呢？所以根据基督徒的生活表现，别人对于我们的好奇心就大了，同时这也是一个好的见证。尤其当他们看见基督徒的行善还有受苦的态度，使他们愿意来认清这个信仰。就像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罗马政府对于基督徒的逼迫，在殉道时里那个可怕的十大逼迫，叫人是惨不忍睹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基督徒对于善恶态度的回应，在痛苦当中他们的表现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甚至到了那个时代的罗马市的市长写信给罗马皇帝说，请你不要再杀基督徒了，你再继续的杀下去，我这整个的罗马的市民都要变成基督徒了，真是杀掉一个起来十个。人不怕死吗？按照人的本性来说，既怕死又怕苦。但是一旦人要是认识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质、名誉、地位，就是人所拥有的一切只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今天早上还可以快快乐乐的又讲又笑，也许过不了今天，这一切都要败在死亡的面前。所以对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呢？生命最重要。什么样的生命最重要呢？永远的生命最重要。永远的生命跟谁有关系呢？跟上帝有关系。要到上帝的面前，就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所以智慧人在衡量之后，他要抓紧的是永远的生命，而不是短暂的物质。所以基督徒们可以在苦难当中仍然福乐满意，因为当我们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的时候，我们是正在向主耶稣表达忠诚，同时我们也在分享基督的苦难。智慧人对于生老病死而造成的苦难，绝对不能够影响基督徒生命中的宝藏，因为对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来说，任何的苦难也伤害不了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在出名的罗马书第八章的35节说，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在39节说，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因为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所以我们的信仰就造成我们本身的行动，这个行动是合情合理的，是有盼望的。虽然这个世界对于基督徒有些人是充满敌视，充满怀疑，越是有这种态度的人，圣经说我们基督徒就越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什么是无愧的良心？那就是我们有行动来证明我们的信仰，而不是空口说白话。至于回答的时候，我们的主要我们以温柔的态度来回辩，因为既然我们的信仰是来自于全智全能的神，面对不认识不懂得的人，何必强辩，何必生气呢？既是真道，何必着急呢？我喜欢巴克莱教授所说的，他说温柔的言语能使上帝也用喜乐之心来聆听。
注意力在哪里，时间就在哪里，成就也就在哪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好，听众朋友，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在节目里可以一周有五天的时间相会。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里，我要为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好听的歌曲取名叫做《不住的感谢，不停的赞美》，演唱的是歌星黄国伦弟兄，他姓主了，他唱的这个诗歌实在唱得很好听，在伴奏方面也很独特，来，我们一起欣赏。
是何等宝贵，主的慈爱是何等甘甜，我愿尝尝这种滋味，便知他的善美。这世界充满许多谎言，求主吸引我的视线，
耶稣，你是何等宝贵。哦耶稣，哦耶稣，我要不住感谢，不停赞美。耶稣，你是何等宝贵。哦耶稣，哦耶稣，我要不住感谢，不停赞美。
非常好听，不落俗套，非常创新。凡是赞美神的诗歌，只要是从心里面发出的，都会蒙到神的悦纳。
雅各书一章第八节，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一粒种子掉落在地上，面对四周百卉争艳，心里拿不定主意做哪一种花好。种子心里想，
我才不做玫瑰呢，你看满身带刺多可怕，我不做百合花，只有一种颜色，那么单调多没意思啊！我也不做牵牛花，好像没有骨头似的到处乱爬。
种子一直拿不定主意要做哪一种花，当百花都凋谢了，这粒种子也已经在土里腐烂了。
我们常常想的太多，而缺少实际的行动，在拿捏和犹豫之间，机会往往就从我们的指缝中流失了。求主提醒我们的心，什么是该做而迟迟未做的事。愿主赐给我们行动的动力，现在就把那件事完成吧。听完了小短剧，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让我们抓住机会，千万不要犹豫不决了。好，我们明天空中再会。
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